今日有我们汤仲龄牧师向我们当中正道，今日的题目是弃爱背信的子民，请汤牧师。
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祈祷。全能慈悲的圣天父上帝，在这个时刻我们乞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到动工，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你让我们听明你自己的话语，以致我们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将在这个时刻，我们将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恭敬交托在你的手当中，求你使我们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的话语的造就和喂养，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是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到第六章，是先知耶利米最早期在约西亚王年间所收集的讲道集。第二章到第六章其实有很多的文学的题材的，包括有诗章，有简短的圣言和短讲。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的经文很长啊，是从耶利米书第二章一节到四章四节，是有一个很鲜明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上帝藉着昔日他和以色列人那种恩爱，那种的爱情，来到指出今日犹大人他们今日的不精和淫行。在耶利米书第二章一到三十七节这段这么长的经文，就是讲出昔日以色列人和上帝的亲密的关系，来到对比今日他们和上帝的疏离，从而呼吁他们来悔改归向上帝。耶利米书三章一节到四章四节，这段这么长的经文，耶利米书二章一节到四章四节，在结构上面可以分做三个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情已逝，是耶利米书二章一节到第十三节。耶利米一开始的时候就用倒装的文法去描述昔日犹大人，犹大和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昔日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和上帝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用来对比今日犹大对上帝的疏离。在耶利米书二章二节到三节，圣经这样讲，他说你去向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野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 土产初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的意思很明显的，就是犹大原本是属于神的，是被神所保护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所以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所以凡是那些动了恶心要侵犯或者谋害神的子民的这些人或者民族或者国家，他必定自己自讨苦吃，拿苦来受，拿来衰。因为他们是神特别的选民，是和万民分别出来的，要和上帝发生一个很特别的关系，肩负一个特别的使命。他们也都曾经和神发生过一个甜美，好像新婚夫妇之间甜美的爱情的关系。神说他记得，神记得这一段亲密恩爱的日子，正因为这样先至使到他们今天的背信弃义让上帝深感不满和愤怒。接着上一段的情难舍的却是犹大人，犹大今天的耳无情，而受尽冤屈要申诉的竟然是那位上帝他自己。 在耶利米书二章五节，圣经咁样讲，佢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呢节嘅圣经其实可以咁样翻译嘅，用现代嘅译本可以咁样翻译嘅。佢话：亲爱嘅，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事情，竟然你离开我，去跟嗰个巴力，你去跟呢个大头佛，佢搞到你人唔似人，鬼唔似鬼，搞到你唔三唔四。昔日上帝同佢自己选民嗰种嘅恩恩爱爱嘅时刻，就系喺就算喺最困难嘅时候，呢一群神嘅选民都跟随上帝。点解而家反而佢哋喺唔困难嘅时候，喺嗰个流奶与蜜之地，佢竟然反去跟随巴力呢？这个正是一位备受欺负、受冤屈的爱人的申诉。因此神要申辩，在第二章第九节，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争辩这个词是可以译作有冤情要申诉。神有冤情要申诉，因为他仍然要向犹大人和他的子孙来申诉。申诉的内容是什么？申诉的内容就是：为什么你要离弃上帝？为什么你要离弃我？你们为什么忘记了谁个引你们在旷野走旷野路？谁个领你们进入肥美的迦南之地，使你们得饱美食的，岂不是耶和华上帝咩？耶利米书第二章六到七节，巴力是迦南地的生殖神，他有很多的形象。在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七节咁讲，佢话：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巴力最重要的功能是乜嘢？就是应许那些拜他的人可以五谷丰收，牛羊无数，家肥屋润，生活安定。以色列人定居迦南之后，就将巴力的崇拜混入耶和华的崇拜的当中，甚至他们以为巴力就是耶和华的一个别称，所以他们祈求巴力去保佑他们家肥屋润，儿孙满堂，事事如意，一帆风顺。新年我们通常都是这样恭祝人家的，是吧？迦南人对巴力的崇拜就好像香港人对黄大仙，渔民对天后，台湾人对妈祖，甚至好像有些基督徒对神的敬拜一样。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他们认为只要按时完成神所要求的礼仪，或者遵守了那些礼仪，献上那些祭品，就能够讨神的欢心，得到神的祝福。但是耶和华施恩的律不是这样，讨神喜悦不是在于献祭，是在于行道。讨神喜悦是在于行公义，好怜悯。因为耶和华上帝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过羔羊的脂油。先知慨叹神的子民 行为的荒诞，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节，先知这样讲，他说：你们且过去，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察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答案是没有的。岂有一国换了他们神么？他们的神么？甚至连外邦人都不会去背叛他们所一向敬拜的假神，但是以色列人却是这样做。为什么？耶利米书第二章八节，圣经说：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全港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藉巴力说异言， 随从无益的神。先知耶利米在这里一连串数了四类失职失德的领导人。这四类人是什么人？是祭司，是全港律法的，是官长，是先知。他们完全本来他是一种属灵的领袖，本来他们在以色列当中是做教导工作的，但是他们却完全忘记了上帝，以致使到神的子民不再认识神，和那些迦南人一样混怀在一起。这个就是正正是耶和华上帝申诉的重点。所以上帝斥责他们，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作出池子，是破裂不能泉水的池子。昔日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所谓情随事迁。犹大已经离弃活水的泉源，为自己作出一个破裂的池子，不能够储水的池子。这个就是离弃耶和华，跟随巴力的写照。虽然他们作一个池子来出水，蓄水，但是没有水在那个池子里面，仍然干涸。虽然他们耕作，但是仍然挨饿。虽然他们努力，但是得不到收获。弟兄姊妹，昔日先知所描述斥责那群犹大人的光景，是不是今日我们所处的光景和我们生活的写照呢？我们很努力，但是我们的荷包是穿窿的。第二个段落，耶利米书第二章十四节到三十七节，这个段落我给它的标题就是说罪孽深重。犹大人成日会问，如果耶和华是我们的主，为什么我们这么折堕，屡屡遭受到祸患，而且那些祸患呢，一个比一个严重。在公元前722年，亚述呢，通常呢是被比喻作狮子，在十五节那里讲到这个狮子其实就是亚述。亚述灭了北国以色列，城破之后，犹大人犹大国为了自保，所以有些人主张要向亚述投降，投靠亚述。有人主张不要投靠亚述，不如投靠埃及。诗人在这里的时候，他的回应怎么说？他说犹大遭艰难，犹大遭祸患，难道没有原因的吗？是有原因的。在耶利米书二章十七节，圣经这么讲，他说这是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耶利米在这里讲，耶利米反对犹大投靠外国的霸主，投靠外国的势力。耶利米反对他们靠势力靠财力，因为历史不断地告诉他们，当他们每次离弃上帝，不专心倚靠上帝，他们去投奔别国，投奔外国的势力，投靠势力才能的时候，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因此先知耶利米就反问他们，耶利米书二章十八节，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括的水呢？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你们这样的决定，你们想着倚靠埃及，倚靠亚述，这些决定难道还不能够反映出你们自己作出一个破裂的池子那种的虚妄吗？耶利米书二章十九节，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 你背道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神不存敬畏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在昔日先知斥责犹太人，犹大这个国家，他们在困苦患难的时候，他们不专心倚靠上帝，竟然竭力的寻找倚靠外在的势力，倚靠势力，倚靠才能，倚靠别人，而忘记倚靠上帝，结果所遭遇的就是遭遇到一个不幸。犹大遭难不是没有原因的，先知昔日的斥责对我们今日，对我们现在所处的处境有什么的提醒和鼓励呢？耶利米斥责犹大人任意妄为，肆意行淫，他透过一连串的比喻来描绘他们的淫行。耶利米将他们比喻成为断厄脱索的野兽，比喻成为淫妇，比喻成为变种的野葡萄，污糟邋遢的小孩，步伐歪斜的骆驼，和情欲发动的野鹿和贼。耶利米用大量的意象来描述这一群人，神的子民那种的淫行，包括他们实实在在的在巴力的幽坛上面公开的行淫，以及属灵上的离弃真神。耶利米用骆驼和野鹿比喻他们那种的丑态，歪行年轻的骆驼和春情发动的痴鹿都是动物界不雅的一种的表现。骆驼怎样没有固定的路线，痴野驴难耐性欲，不能够改变他们奔走的方向，除非他找寻到猎物，否则誓不罢休。无论是歪行的骆驼和痴野驴，这两者都是受着他自己本性那种的核制和驱动，牢牢被他的本性所控制住。先知指出，人的罪性之所以偏行己路、任意妄为，竟然与野兽界当中的丑态相似。痴野驴的丑行怎样容易被发现出来？24节，人的背道逆行亦都显而易见。这个正正是先知感到悲哀的原因。所以先知慨叹在耶利米书2章28节，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犹大啊，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先知耶利米在这里指出，他们已经越过了可以悔改的红线，回不到转头了。现在等的，留低等的，只有神的审判，神的审判要临到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在审判之前，先知耶利米亦都作出申诉，代表上帝作出申诉和哀鸣。耶利米书2章31到32节，这世代的人啊，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我岂向以色列作旷野呢？或作幽暗之地呢？我的百姓为何说，我们脱离约束，不再归向你了？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新妇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第三个段落是耶利米书3章1节到4章4节，是上帝呼天抢地的呼吁他们的子民回归， 呼吁他的回归。耶利米书三章一节，有人有说话，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作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沾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三章一节是上帝呼天抢地的去呼吁他的子民的回归，但是去到三章二节到五节，却是严厉的责备他们的淫行。犹大为什么会转向巴力呢？岂不是求秋雨春雨的不断，求五谷牛羊的丰收？但结果是什么？他们淫行的结果只是使到甘露停止，春雨不降。耶利米书三章六节到十四节指出，犹大人的罪比北国的以色列人更甚更甚。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问耶利米有没有看见以色列人的淫行的结果。耶利米当然看见了，事实上犹大国的人民都看见。在约西亚王之前的一百年，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去拜巴力，上帝说他们在各青翠的树下屈身行淫，但是神一直打发先知去劝他们归回，他们却不肯归向上帝。上帝就说，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结果是什么？结果以色列人就被亚述来到灭，以色列国就被亚述灭了，以色列人就被掳去亚述。犹大国的子民明明见到以色列人背信弃爱的结果。耶利米书三章十节，圣经说，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我，不过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人既然因为行淫来到亡国，他的妹姊妹犹大不肯回转悔改，犹大可以逃避上帝的刑罚而不会灭亡吗？不过呢，有一句说话，不过假意归我这一句，其实是可圈可点。约西亚王推行圣殿的改革，对约西亚和很多虔诚的人来讲，他们自然十分努力地去做。但是这个约西亚王所推动的宗教改革，对大部分的人来讲是没有什么实质的作用的。虽然约西亚王和那些虔诚的人很努力地推动一 个运动，一个宗教复兴的运动，但是只不过是一个运动，对于一般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大型的事工，从来都没有入到那些人民的心的里面。所以当约西亚王一离开的时候，在短短一两年之间，约押敬继位的时候，就将整个宗教改革的成果完全毁灭，全国上下又陷入改革之前对巴力热潮的敬拜的当中。在耶利米书三章七到十一节，先知耶利米用了四个奸诈来到形容犹大，因为他假意归我。这些犹大国的人表面上兴高采烈的去参加那个宗教改革运动，但是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他们的心仍然眷恋着巴力那种的应许，他们用口唇去敬拜上帝，内心却是远离上帝。但是耶利米书三章十四节到二十节，上帝纵然是这样，上帝仍然应许他们如果悔罪悔改，仍然会蒙上帝的接纳。在耶利米书三章二十一节到四章四节，所以上帝就呼天抢地的 这样呼唤呼吁这些忘恩弃爱的子民来到回归。顶姐妹，虽然有约西亚王的宗教的改革，更新了对神的立约，但是他们仍然不能够真心的回归。这种貌合神离的回归是痛苦的，因此上帝呼吁他们，你们这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病。只要你们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因此上帝呼吁他们，在耶利米书四章四节，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在这段这么长的经文，耶利米书二章一节到四章四节，我正话讲是有一个很清晰的主题，就是神这位受伤的恋人不断的呼天抢地的呼吁这一群弃信背外的子民的回归。神和人之间的爱情是一个立约的爱情，纵然人失信背信弃义，神仍然不能够违背他自己，因为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但是立约必定会因为人的违约，而因为违约招致到违约的代价和后果。换言之，这个约无论旧约或者新约，都不只是只有祝福和应许，亦都包含有审判。福音不是只是应许和祝福，福音亦都包含了审判。今天我们是否好像耶利米当代的犹太人一样，我们只是拥抱着当代的皇室神学，只有祝福没有咒诅，耶路撒冷的圣殿不会被毁的，因为有圣殿在当中，我们有献祭的礼仪在当中，所以上帝一定会祝福我们的，有病医病，没病保身，好像今世的成功神学一样，认为在新约恩典的时代只有应许和祝福，没有审判。昔日耶利米所传讲上帝的信息，那个信息的主题，整卷耶利米书的信息的主题是审判和回归。当人离弃上帝，上帝的审判必定会来到，人要自救，他唯一的方法就是悔改回归向上帝。审判和回归仍然是今天神和这个末世和这个末世的世代所传讲的信息。在这段的圣经里面，神将自己比喻为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父亲，并且是一位被弃受伤的恋人。人不能够爱一个大能的审判官，人却是可以爱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恋人。我们什么时候体会到原来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是会直接影响到上帝的？如果我们不爱上帝，上帝是会伤痛；如果我们对上帝冷漠或者离弃，上帝是会心碎。如果我们明白，我们就不会偏行己路，随便伤他的心。另一方面，当我们明白人受苦的时候，原来上帝亦都同我们一同来到受苦。神从来没有从这个苦难的人间退出，反而藉着耶稣基督全然的投入人世间的痛苦的深渊的当中，同人同行，与人一齐来到挣扎。明白神是那位受苦的上帝，我们就能够真实地去爱神和爱人。神亦都要求他的子民要效法他的样式，怜悯那些困苦者，并和那些困苦的人来到同行。 人類永恆的悲劇就是以非代替是，以假代替真，以非愛代替愛，以假神代替真神。猶大人將他們的榮耀換了無益的神，神就呼天喚地的做見證，這樣說，這樣甚為淒涼，淒涼的日子就會來到。以非愛代替愛是最容易的，做父母的沒有時間陪子女，就買很多玩具給他，給他多些零用錢，用這樣來代替來補償。同樣對自己的妻子丈夫都是這樣，買禮物給他，比忠誠對待他容易，用物質去代替花時間跟他傾心事來得更方便。同樣在昔日，猶大人以聖殿代替上帝，以獻祭代替愛神，神卻要求他們要將心歸給上帝，以非代替是，以假神代替真神，就更加普遍。猶大人問題不是公然的選擇巴力的幽壇而將聖殿來到荒廢，而是將巴力的幽壇設在聖殿的裡面。他們以為巴力就是神的別稱，兩個的影像疊在一起，聖經稱這種就是淫亂。當我們看以西結先知書的時候，以西結他被神的靈舉起，從加巴魯的河邊帶到去回去耶路撒冷聖殿的時候，上帝給以西結看到的就是什麼？就是在神的殿的裡面充滿了偶像的崇拜。以西結看到的就是神的榮耀離開他的聖殿，聖殿不是上帝，獻祭這些的禮儀表現不是愛神的代表。這一群定義棄愛背信的子民，必定招來的是神定義的審判。耶和華因人的叛逆而作人的仇敵，他遠比巴比倫王更加可怕，但是在那個刑罰的當中，神仍然顯出他憐憫的激情，人就沒有真正的絕望。回歸悔改，回歸悔改，回轉永遠都是一個真實可行的出路，即使我們在上帝的審判懲罰的當中。所以神不斷的呼喚他的子民回歸。耶利米書三章22節，你們這背道的兒女啊，回來吧，我要醫治你們背道的病。弟兄姊妹，末世的教會就好像老底家教會一樣，陷在不冷不熱的光景，和神貌合神離的光景的當中。你說要離棄上帝嗎？又好像沒有了上帝不行。你說我要很愛熱心服侍上帝嗎？又沒有那種的激情。有些人將內心的冷漠化作對教會的批評和指責，有些人如常的上教會，如常的履行他宗教的責任，如常的侍奉。有些人以馬大忙碌馬大的手代替瑪利亞的心，代替瑪利亞。有些人以成就來到代替愛情，而大部分的人只是無言，不再有什麼感覺，亦都不想有什麼感覺，就好像個木頭一樣。宗教對他來說可有可無，但是又不能夠無。無論怎樣，無論我光景怎樣，上帝仍然是那位依然愛我們的上帝，他仍然呼天搶地的。縱然這個已經越過了那個悔改的紅線，等我們的就是唯有審判，但是上帝依然不肯捨棄，呼天搶地的要你和我來到回轉。 昔日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是审判和回归，同样亦都是神今日向你和我所传的信息。恩典时代的福音除了包含应许和祝福之外，同时这个福音亦都包含审判。圣经里面的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就是讲到福音最后要完成的时候，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审判从哪里开始？在彼得前书在这个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上半节这样讲，他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审判必定会来到，审判来到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逃避，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所以使徒彼得这样讲，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让我们安静低头了思想，纵然在这个困难的里面，神仍然爱我们。